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晨。咁我哋嚟到主嘅面前，今日系圣亲主日。当我哋要敬拜嘅时候，请大家聆听呢一个宣召嘅经文，喺以赛亚书第42:10-13。我哋一齐嚟听呢一个宣召嘅经文：航海的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西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耶和华必像勇士出去，必像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让我们先做一个低头祷告，将我们要敬拜的诗歌，我们要读的经文，我们要听的道，都完全交在主的手中。请你在家中这个时候安静你的心，亦都将你其他会影响你的分心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好，你让它可以去尽量的减低影响你在家里面的专心崇拜，好不好？ OK， 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同样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们要进入到你的至圣所，我们要来到你的圣所里面来亲近你，我们唯有是靠着耶稣基督你的宝血的洁净。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你这一位大祭司，我们的宗保，将我们带到主，带到天父的面前，上帝的面前，进入至圣所里面，我们可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都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同主在至圣所相见，再一次的透过你的诗歌，透过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主，你这个时候亦都同每一个家庭的弟兄姊妹在崇拜中看着今天的崇拜的人同在，让他们在敬拜的里面，虽然在网上不是在现场，但他们都可以感受到上帝你对他们讲说话，你都你的同在都令他们心灵里面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安静安息。我们这样祈祷不配，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第一首诗歌来赞美耶稣。让我们用赞美的声音来赞美主。赞美赞美耶稣，我亲爱的救主，全地歌唱，将至妙爱传扬，欢唱欢唱，众天使在高处欢唱，尊贵荣耀都归主圣善名，如同牧人耶稣保护他羔羊，主的旁壁赞美赞美，传扬他无比的大爱，赞美赞美，欢唱直到万代。再来第一节，赞美赞美耶稣，我亲爱的救主，全地歌唱，将主妙爱传扬，欢唱欢唱，众天使在高处欢唱，尊贵荣耀都归主圣善名，如同牧人耶稣保护他羔羊，主的膀臂终日为暴牧羊，赞美赞美，传扬他无比的大爱，赞美赞美，欢唱直到万代。第二节， 赞美赞美耶稣，我慈悲的救主，为我重罪受苦流血死亡，主是磐石，是永远救恩的盼望。赞美赞美耶稣，被钉君王高清歌唱，耶稣担当我忧伤，无比慈爱何奇妙何高兴。赞美赞美赞美传扬他无比的大爱，赞美赞美欢唱直到万代，赞美赞美耶稣我永远的羔羊，天上群众高歌唱和山啊，耶稣救主统治掌权直到永远，感恩相助先至祭司牧长，基督降临战胜世界中罪恶，荣耀权能都归耶稣我王，赞美赞美传扬他无比的大爱，赞美赞美欢唱直到万代。是的，我们要赞美赞美传扬他无比的大无比的大爱，我们要赞美赞美欢唱直到万代，我们亦都因着他我们可以的活着，因为主永远的活着。神慈爱子被称为耶稣，降世为人，赦罪治病，甚至赦命，为赎我罪过，那红坟墓证明救主基督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心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价值，只因他活着。当我走远人生的路程，面对死亡征战痛苦，救主为我战胜了死亡，在荣耀中我捐救主，他是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心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价值，只因他活着。第二节我们再来一次，当我走远人生的路程，面对死亡征战痛苦， 救主为我战胜了死亡，在荣耀中我见救主，他是活着。哈利路亚！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心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价值，只因他活着。副歌再来一次，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心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价值，只因他活着。阿门。感谢主赐俾我一首咁美好嘅诗歌，亦都系我哋一个信心嘅宣告。系嘅，弟兄姊妹，对于基督徒嚟讲，明天唔系一个嘅结束。对于有信心嘅基督徒嚟讲，明天反而是一个荣耀的开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价值。现在我们预备我们心，我们等着要守圣餐。这首诗歌是一个比较新的诗歌，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牧师都是可以说在这里打一次场的，共享主餐。我们请师母弹一次好不好？
心灵如火焚烧，天父愿他爱子是我们亲一体，世次爱嚟吃他的饼，喝他的杯。你我不是陌生人，大家相爱相亲，上帝既要恕我们当彼此饶恕。
第二节，
平安静安静尽平一并饮杯，那是我们至亲，当作我们主宰，我们当来喝他的饼，喝他的杯。
弟兄姊妹，这首诗歌的歌词容许我这里读一次给你听。第一节说什么呢？奉主的命相聚一起，救主的爱在我心灵如火燃烧，天父因他爱子使我们成一体，在主爱里吃他的饼，喝他的杯。你我不是陌生人，大家相爱相亲，上帝既饶恕我们当彼此饶恕。第二节说什么呢？救主复活战胜死亡，他在我们当中亲自擘饼喝杯，他虽与我们至爱，今作我们主宰，我们当来吃他的饼，喝他的杯。我们同是一家人，他是一家元首，双眼虽然看不见，他与我们同在。第三节，当主再来，天使歌唱，我们将朝见至高荣耀大君王，众人守餐等待，望主早日到来，在主爱里吃他的饼，喝他的杯。我们唱第一节， 奉主的名相在一齐，救主的爱在我心灵如火燃烧，天父因他爱子使我们升一梯，在主爱里吃他的饼喝他的杯。你我不是陌生人，大家相爱相亲，上帝既要许我们，我们当彼此饶恕。第二节，救主复活，战胜战胜死亡，他在我们当中亲自擘饼喝杯，他是我们之爱，今作我们主宰，我们当来喝吃他的饼喝他的杯。我们同是一家人，他是一家元首，相恩虽远看不见，他与我们在一起，当主再来天使歌唱，我们将朝见至高荣耀大君王，众人受餐等待，望住早一到来，在住爱里吃他的饼喝他的杯。正如这首诗歌给我们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守圣餐基本上有两个意义。在第一节里面就提醒我们，当我们一起守这个圣餐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在主里面，我们是成为了一体，是基督的身体的一份子。所以歌词里面提醒我们，亦都耶稣基督提醒我们，我们当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相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和我，你在家中，你拿起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你和我都是主里面的弟兄姊妹。在主里面，我们应当的学习彼此的相爱。牧师都在这里都跟你表达，若是在主里面我得罪弟兄姊妹的，弟兄姊妹，请你饶恕牧师，我都愿意饶恕得罪我的人。我们在主里面是彼此的饶恕，一起的同为一个身体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因为圣经提醒我们，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懂得彼此的去饶恕对方的话，我们就不配领受这个饼这个杯，我们亦都不是属于这个身体。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有神的爱，我们懂得的饶恕。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就再次提醒我们，今天我们领受这个杯不是一个好、不是只有一个宗教的仪式。因为第二节提醒我们，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神流出的宝血和他身体被破碎受苦，再次提醒我们是用一个很重的代价去使我们恢复到这个作为上天国子民的这个这样的身份。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带着一个敬虔、一个很感恩的心，当我们拿去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请我们永远的记住，这个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这个是一个很贵重的恩典。虽然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这个天国子民的身份，这个这样永生的生命是白白的得来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去得到它，这些完全是耶稣基督所造成的，我们只是相信我们接受了。但请你记住，虽然我们是白白得来，我们没有花任何的一些代价去换取它，因为我们做不到，唯有耶稣可以去做到，因为他是完美的主，完全的人，他可以满足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以致我们得到这一个这么贵重的这个这样的永生的恩典。愿主赐福给你，当我们守这个圣餐的时候，你和我一起守这个圣餐，记住你和我是主里面的一个肢体， 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和功能，但是我们同样的领受，但是同样的记住，我们所领受这个不是你和我造成的，是不是你和我的好行为，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付出的这个的代价，以至今天我懂得在主里面同你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行这条天国的道路，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学习，互相的谦卑的服侍。在这个时候请你打开这个圣餐饼好吗？我们安静自己，我们再一次的献上祷告，让你在家中你拿起这个饼放在你手里面，我们低头为饼和杯献上我们的祷告。在天父上帝，当我们拿起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拿的，我们所领受的一个何等大的极贵重的这个恩典。主要是你的宝血所救赎买赎的，是你的身体宝贵的身体所为我们牺牲的。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个你所赐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生命，这个赎罪的生命，以致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领受你自己所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感谢的心，亦都带着一个信心去仰望有一日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天上和你相见相遇。主啊，多谢你再一次给我们这个作为你子民你儿女的这个身份，不单止这样，因着这个身份，我们的祈祷你垂听，我们的服侍你会赐落恩典，我们的服侍的里面你都可以让它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主，我们做的一切就是变成一个充满着你自己永生恩典的一个作为在里面，以致我们可以经历到你所谓的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发生。多谢主，愿我们的生命都可以为你擘开，变成别人的祝福，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同领受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第一节我们先用饼，跟住我们用这个杯，好，我们守圣餐这个环节就到这里了，跟住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聆听神的话语。那如果你屋里面呢，你自己现在身边你有圣经的话无论手机也好 iPad 也好，好吗？请你打开今天的讲道的经文，是在传道书第四章九到十二节。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传道书第四章九到十二节。好不好？我们大家在你在家里面，家人都好，我们一起的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传道书第四章传道书就在箴言诗篇跟着箴言之后第四章九到十二节。好，我们大家一起读你在家里面跟我一起读第九节开始到十二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离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福了，这人就有祸了。对不起，十一节，在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公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心骨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心骨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个是今天的读经的讲道的经文，就是九到十二节。好了，弟兄姊妹，上一次讲道又过了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是灵牧师在我们当中讲道，又隔了两三个礼拜，可能你又忘记了。上一次 在上一次讲到的里面，再上一次讲到里面，我们讲到所罗门就从皇宫，是吗？他走到外面，出了皇宫，他首先带领我们去看什么？向上看，这个是三章一到八节，是吗？向上看，跟住呢就向内睇，呢个系三章九到十四节。后来呢佢就叫我哋去向前睇，就是、三章十五到二十二节。嗱，你都可以喺你经文里面写低下，咁你以后你再睇翻传道书，都可以帮助你去了解呢本书。最后呢就是、今日我哋讲嘅，其实亦都系咩呢？就是、向周围睇。今日呢个部分我哋先讲其中一个部分。因为周围睇呢个部分咧，系从四章一节到五章九节咁多噶。咁今日我哋嘅时间关系，我哋先讲其中一个。嗱，上一次我哋讲到提到，从睇第四个方向向周围睇嘅时候，佢去到法庭睇，佢睇见咩咧？有欺压嘅事情，系嘛？佢睇到呢一样嘢。嗱，佢去到法庭睇嘅时候咧，跟住咧佢就去到街市嗰度睇。喺街市里边，佢睇到几种人，系嘛？边几种人啊？仲记唔记得啊？啊，仲记唔记得啊？去到法庭之后，跟住佢去到街市，去到星斗市民嘅当中去睇到各种嘅人。第一种人喺四章四节啊，记住四章四节系勤力嘅人。四章五节咧，叫做睇到懒惰嘅人，系嘛？第三种人系咩？就是、知足嘅人，系四章六节啦。嗱，今日我哋继续睇。第四种人就是孤单的人。上一次讲到里面我们讲到少少，今天我们继续再讲。孤单的人他用了两节去讲，就是 四章七到八节。这里说什么呢？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孤单是我们今日的社会，这样讲，在所罗门的时代其实都有这样的现象的。其实 我这样去想的时候，我发觉其实孤单在我们今日的社会里面，特别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里面，其实孤单是我们今日的社会的人一个特征来的，是不是啊？是的，是吗？你可以在你朋友写的微信之间跟你讲话的里面，特别是一些朋友谈得埋的，你在他们的字行、在他们的字眼用的字眼的字里行间里面，你都可以感受到他里面表达出一种的孤单。今天的社会的特征，人的特征就是什么？我们里面是一种孤单。有好多人就好似呢度所形容嘅，系一个孤单嘅人，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嘅。嗱，当所罗门嘅走入人群当中嘅时候，佢睇到勤力嘅人，聪明又努力，却遭到别人嘅嫉妒；佢睇到懒惰嘅人无所作为，自取灭亡；佢睇见知足嘅人赚到了，拥有了就知足享乐。现在佢睇到一个孤单嘅人。到底孤单的程度是如何呢？是如何呢？在这么多里面，所罗门不断地讲到虚空的时候，他用了几个字是讲到以形容这个人的孤单有几孤单的。虽然四章八节里面是短短的一节，但在希伯来书里面、对不起，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出现了三个无字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有人孤单无儿，这个第一次旁边没有人跟他在一起的。你可以想象他身边经常是没有太太，没有孩子，没有父母，甚至连朋友都没有人陪伴他的。第二个无字就是什么？无子无兄。其实这个是一个字来的，无子兄。第三个无呢，在中文里面和合本没有将它翻译出来，就是竟劳碌不息。这个不字，这个不字其实是无息，直接翻译是竟劳碌无息的。无息的意思是这个孤单的人，他完全没有给自己有一个安静休息的时间。即是说虽然孤单， 可能佢用忙忙碌碌嘅方式嚟掩饰佢里边嗰种嘅孤单嘅嗰种嘅情况嘅，系嘛？我哋都知道有啲人的确好忙碌，点解咧？因为太孤单啦，用工作嚟乜嘢啊？嚟掩饰自己内心嗰种冇人陪伴、孤单无依嘅嗰种嘅情况嘅。嗱，我谂所罗门可能系咁样去睇见，佢睇见有一个咁嘅人喺街市里边，佢发觉有一个孤单嘅人。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想，如果我们的社会里面有很多的人都是孤单的人，这个对我们的社会好不好啊？或者你想象，我们的社会包括什么？教会是其中社会里面的一个的场所。如果教会里面你看见很多的人都是很孤单的人，你觉得教会好不好啊？这个对我们社会是一个不良的现象，是吗？对社会没有好处的。有太多孤单的人对社会没有好处的。对别人都没有好处的。对他本人来说更加有什么？有害无益的。因为保罗形容后面什么？这个人他没有给自己有个安静休息的时间。又或者你亦都可以想象呢个人，佢孤单到嘅地步，佢都唔会去揾朋友一齐去饮茶食饭，或者系同朋友一齐去玩。佢只系忙忙碌碌嘅就系咩啊？用工作去掩饰自己嘅孤单。佢唔知道自己劳劳碌碌系为咗什么噶？嗱，所以你睇后边佢就用呢个说话啦。保罗啊，唔系保罗，所罗门听见佢咁样讲，呢个孤单人讲咩啊？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那他自己都发出一个这样的内心的那种的呼喊。所罗门看见这个孤单的人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所罗门用了后面一个字的话什么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那这里他用了加了极重这两个字，前面记得说什么呢？哎呀，都是虚空，都是劳苦，是吗？这里他说这个孤单人是一个极重的劳苦。从某个角度，刚才我们讲过，如果我们周围或者弟兄姊妹你现在的心境，或者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都是在一种孤单的心境的里面，是一个孤单的人的话，这个是一个不良的现象，也都对你是不好的。我们继续看下去，大哲学家、思想家苏格拉底，他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因为这个思想家、这个哲学家，他认为人生里面有一个情形是需要去思想。他说过什么呢？未经审查的人生是不值得活下去的。所以苏格拉底他认为这个思想家、这个哲学家，他看人生的时候，他说一个人生是要去常常去审查自己的人生的。所以他说未经审查的人生是不值得活下去的。我们是不是一个常常去审查自己的人生？那这个孤单的人是不是应该都也去审查自己的人生呢？为什么他的身边没有任何人愿意去陪伴他呢？为什么每一个人愿意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呢？那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说话是什么？团结就是什么？团结就是力量，是不是？从小小学到中学到现在，我们都常听到团结就是力量。从国家到社会，从社会到家庭，从家庭到教会，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超人，样样都行，是吧？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超人，我们不是样样都行的，我们可以独当一面，我们不需要别人的，不是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有这个说话，团结就是力量。但是我们对这个字，我们到底有多深刻的了解呢？事实上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彼此的需要，我们需要家人，我们需要朋友的。我小的时候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我想你都听过，可能你在里面你教你的孙的时候，你教你的小朋友，你都读过这样的故事，是吧？家有几个小朋友，有很多家长总是会读这个故事来鼓励自己的子女， 啊，要团结起来。有一个父亲，他临终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仔女、自己的仔叫到身边。他首先从他自己的床边拿了一支嘅筷子，竹筷子就递俾佢个弟仔，叫佢话：你截断你截断佢啦吓。个弟仔一攞到父亲嗰个筷子啲嘛，一截就断咗啦，好容易就断啦一个人。跟住佢再递两俾个弟仔两支筷子，竹筷子。咁个弟仔就需要一啲嘅气力啦，哎呀一扭，哎呀就断咗啦。老父亲再叫佢嚟嗱，我而家俾你三支嘅筷子。看你可不可以截断他，他就用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办法截断他。他爸爸就说叫你弟弟过来，一人捉一边。他弟弟加入的时候就很轻易地将他三支的竹筷子就将他截断了。团结就是力量。现在我们中国人最在中国最流行一句说话什么，一方有难就百方支援，是吗？类似这样的意思，是吗？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这个牧师呢，他的恩赐，他自己的专长 是教领导学的，在领导学方面是相当 有研究的一个牧师。他讲过一句说话，他讲过一句很有诗的， Teamwork makes dream work。 TeamworkMakes dream work， 团队合作是可以使梦想成真。他的意思是这样，这个牧师说团队的合作是可以使梦想成真的，团队的合作是可以带来美好的果效的，以致达到我们共同的梦想或者是理想。这里说的团队的合作用现代的字，其实跟所罗门讲的是相似的。什么叫团队合作呢？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和理想。当然这个共同的目标理想是符合圣经的，遵守彼此沟通所达成的协议和规则，分工合作完成所委派的任务。如果可以达成完成并达到理想的目标，我们大家共享荣耀。如果失败，我们一起承担后果。这个就是所谓的团队。而且失败承担后果之后，我们不是推卸责任，不是互相的指责，乃是用一个宽容、饶恕、扶持，彼此相待。这个是一个团队的观念。我们讲团结，我们讲团队的时候，或者就好像 John Maxwell 这位牧师，这位对于领袖领导的领导这一方面的所谓的学识很有研究的这个牧师，他讲了这句说话，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这样。他要给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里面是要学习怎样的去团结，甚至是团队。在家里面，从父母到孩子，整个家都需要团队的合作的。我们的国家、社会、家庭、教会都需要有一个团队合作的观念和精神在里面，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拥有幸福美满人生和生活。所罗门在这里用了三个无字来形容这个人是非常的孤单，他旁边没有第二个人陪伴他，没有孩子，没有兄弟，更可怜是他不懂得给自己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又或者他也不懂得给别人一些时间，让别人可以同他什么陪伴他。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看了，所罗门是不是讲到这里就停止呢？是不是讲到孤单的人他就停止呢？好像看来、好像都挺负面，是吗？他是不是讲到这一方面之后，他就没有讲到其他的事呢？不是。今天我们要来到的是九到十二节。所罗门提醒我们，从一个孤单的人的处境讲到一样东西，就是他给我们看见，再一次给我们看见什么？有朋友或者有同伴的那种的好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当他讲到孤单的人的极重的劳苦之后，他就讲到啊，有朋友 有同伴是几好啊。第一个是什么？我们说同德果效。在首先第九节他说什么呢？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你有没有发现一样东西？这一节和前面的有人孤单无儿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来的。前面说到孤单的人是什么？是孤单无儿。这里却说什么呢？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是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啊？这里说两个人如果一起的是工作的话，一起的是努力去做同一件事，有同样的目标，同样的理想去做一样东西的时候，会同得美好的果效。这个就是有朋友有同伴的好处。我相信我们当中的人，你都要经历过，当二人两个人可以的一起去做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得到个同得美好的果效，那个喜乐，那个满足，真是没办法形容的。那在这里的果效是指什么呢？这里果效指什么？就是你可以得到奖赏，你有一个回馈在里面。弟兄姊妹啊，同得果效这件事，当两个人一起有同伴有朋友一起去达到这个这样的目标理想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得到奖赏的。但至少那个奖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所一起的共同的努力，那个成果是加倍的喜乐，加倍的满足，是不是？如果我这样讲的时候，你试过在一个团队的里面，你做一样东西，到最后你们做了出来的时候，你就明白我讲什么了。虽然两个人工作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都要在个性上的那种的摩擦，或者会有在性格上加上工作方式上那种不和谐的情形，但是当我们真的愿意彼此接纳成为同工的时候，我们一起的行的时候，我们的劳碌是能够得到美好的奖赏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这个是所罗门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当他讲到孤单的人的时候，他用这句说话下面做一个最大的对比。首先第一，同得果效就是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同得果效啊，同得啊，记住啊，不是一个人得，是同得。第二个呢，同得扶起啊。跟住第十节嘅提到咩效果呢？嗰咩果效呢？当两个人有朋友有人陪伴，即系话我哋同得扶起。第十节话，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山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这里有一个画面、啊、你记住这里有一个画面，是不是有一个画面、啊、虽然很短，是吧？但所罗门给我们看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什么？就是当两个人一起行路的时候，或者他们爬山的时候，行一个窄路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说我们行天国的路是一个又窄又崎岖的一条路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不小心跌倒了，扑亲。如果旁边没有同伴一起同行，如果有同伴同他一起同行，这样说就可以即刻的扶起他起来。当你跌倒的时候，旁边没有人把你扶起来，圣经说什么？这人就有祸了、啊、这人就有祸了。我们行走人生的道路，我们需要有同伴陪伴扶持的。在走这条天国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每时每刻到处都有试探的陷阱等候着我们，会跌了下去，要我们陷入下去的。弟兄姊妹，我们周围实在有太多的试探，太多的陷阱，是我们随时都不小心会跌了下去。 但是如果我们旁边有一群爱主的伙伴，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走这个天国的路的时候，就算你跌倒了，你不会错字跌倒的地方赖死不走的，因为你旁边有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会把你什么，把你扶起来，继续的向住那个的方向，天国的方向继续的向前行，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爬山的经验、我大家了解牧师是童子军出身的、这样讲一下，因为参加童子军在高中时期一个很长的时间，童子军常常要爬山的、我们会分一队一队一队一队、一队里面大概是七个人，加上正副队长呢就是什么，就是九个人。我们爬山或者我们去远足的时候，我们行的队呢，我们行的那个队伍是怎样排的呢？不是神收收的，哇一班人这样、嘻哈哈，也都不是的。是什么啊？前面是哪个先行啊？前面那个拿着一个杖，前面哪个？前面是队长，正队长，队长行前头。最后一个是哪个啊？最后一个是副队长。副队长呢仲辛苦啊，如果后面有咩新猫啊咩老虎追住你呢，就后面嗰个就招遭殃啦。但佢企喺后面嘅。佢点解企喺后面呢？中间就係嗰啲队员啦。而且呢参加童子军越唔係咁多年嗰啲唔係更有经验嘅呢，就越企喺队长嘅后面嘅。因为队长可以照顾佢。越资深嘅就越排喺后面。就咁样一齐咁样入到山里面爬山啦。山里面呢我们不是有条路的、拿着那个什么呢，指南针，就找到那个地点，用指南针的度数就这样就穿入去了，就穿过山林里面去到那个地点的。有时需要行成大日，成日的正道那里，从朝早去到那里差不多就太阳落山的了。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的经验是什么呢？团队有人同你同伴是非常重要。因为为什么？有人行行下他体力不支，他晕低了，又或者他饮水不够，又或者是有其他的、被一些蚊虫咬到他整个身就发痕的时候，谁个照顾他啊？是队长啊，队长到副队长，就里面资深的那些的童子军，所谓的我们过来都称为兄弟的，去照顾他的。如果细粒啲嘅大粒嘅就孭住佢继续行噶，因为如果再唔行嘅话咧，就到唔到目的地啦。我哋系经历过咁嘅事噶，呢、这个就好似我常想象，就好似我哋一齐行天国嘅路一样，系吗？我哋同得扶起啊，因为天国嘅路里边，无论你系我，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跌倒嘅时候噶，我哋嘅信心有跌倒嘅时候噶。在这个时候，所罗门提醒我们，如果两个人多好啊，可以互相的扶起，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同志军来，每一个人因为那个跌倒，那个已经倒地了，没有人可以去埋怨他的，不可以埋怨，不可以指责他的。反而队长或者副队长，如果队长孭佢嘅话，副队长就要上去啦，其他资深嘅就要去到后面保护其他嘅人，队长就孭住嗰个人一味咁样行，轮流孭到地点目的地嘅。呢个系童子军里面训练童子军所谓嘅嗰种团结嘅嗰种嘅关系。亲爱弟兄姊妹，当我每一次谂到呢件事嘅时候，我觉得教会弟兄姊妹都应该是这样。我有时想，为什么童子军会教导所有的童子军的人一定要有这样的精神？为什么？我跟你说，因为童子军的创办人贝登堡是基督徒来的，他是基督徒来的。第三个同伴的好处是什么？刚才是什么？同德果效，是吗？两个人一起有个目标，一起工作，我们得到成果，我们同德果效那种喜乐。第二个什么呢？同德扶起。如果有人跌倒，另一个一起行的这个天国的路的人，有人可以扶起他，是吧？孭起他， 啊，唔系去指责佢啊，乃是咩啊？带住佢孭起佢一齐嘅行呢条路。第三系咩啊？第三个如果有同伴嘅话，那个好处系乜嘢？就同得温暖。第十一节啦，在这与人同分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啊，呢句睇落去好似讲到夫妻喎，系嘛？其实唔系喎。啊，当然都可以形容呢一句说话系讲乜嘢咧？嗱，你要明白呢一节嘅意思。其实首先我哋要了解，我哋要了解系咪当时嘅犹太人嘅生活嘅背景啊？系讲到佢哋嘅背景，佢哋嘅经历。在古代犹太人，他们常常什么？他们要去一个地方，就包括你在新约的时代，就算去传福音，他们 在 保罗或者是彼得，他们要去传福音，他们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不像现在我们 坐地铁就到了，没有的。他们什么？要行路嘛，是吧？犹太人常常要去一个地方，他要在旷野行走的。当他们赶路到夜晚的时候，赶不到的时候，他们在哪里睡啊？是不是我现在这样啊？哦，在电脑就找个地方可以睡啊，有 hotel。 没有的，没有地方睡的。在夜晚赶路没有地方，就睡哪里啊？就在旷野。在旷野他们就会什么呢？披上鹅衣，就睡在那个地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睡在旷野里面的，在野外露宿休息的。我们知道在他们的地理上，他们到夜晚早晨的时候，晏昼的时候天时是热的，但到夜晚天时是冻的，他们是温差很大的，温差很大，到夜晚就冻了。夜晚冻的时候，两个人就可以什么？可以挤在一起彼此什么？取暖。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有没有去露营过啊？如果你有去 camping 过咧，喺露营过，你就知道呢个画面好相似啊！我又再讲咧，系因为我又系童子军，所以我哋常常要露营噶，就系有咁嘅画面啊！到露营嘅时候，搭个帐篷啊，搭咗帐篷只系一块布啫嘛。夜晚如果翻风落雨嘅话，就好冻噶啦，好冻点算好啊？唔系喺屋企话可以攞住冚几张被帽噶，就点啊？有时童子军之间就咩啊？大家逼埋一齐，大家逼埋一齐取暖啊！啊，有时冻到咧冇办法啦，就咩啊？攞其他嘅手嗰啲袜啊，着嗰啲袜就当手套透住佢，就咁样瞓啦。大家就逼埋一齐取暖，就好似企鹅吓，叫企鹅啊，喺北极或者南极嗰啲企鹅，当好冻嘅时候，佢哋咩啊？佢哋就逼埋一齐啦，全部逼埋一齐。避过最寒冷的那一个夜晚，取暖，彼此的取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中总会遭遇到危机的时候，在危机当中就好像一个寒冷黑暗的处境，是吗？有些时候当你有同伴的时候，他有一个问候，他有一个的陪伴，不单令你感觉到温暖，有些时候更加是救人一命的，你知不知道？再听清楚，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总是会有的时候会遇到危机。如果有一个人给你一个问候，或者给你一个陪伴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温暖呢？甚至更加是救人一命呢？是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你可以看见，有些时候我们给人一些温暖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是救了自己一命的。有一位女士呢，就在一间的肉类的加工厂里面工作。有一天呢，她就完成了她所有的工作了。他就走入去，他做了所有的，他就走入去那个冷藏的大雪柜里面，那个冷藏库里面呢，去进行一些例行性的检查，你看看里面的肉类有没有摆好，入了那个冷藏室里面。他入了去，忽然间他没有注意，那个 嗰、那個冷凍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雪櫃大雪櫃咧，嗰、那個門咧自己意外嘅就噗咁就閂咗。佢就將自己鎖喺裏邊，好大噶嘛？大家見過嚇嗰啲冷藏室啊，好大噶嘛，係嘛？但佢將自己反鎖喺裏邊嘅時候，嗰時候已經係佢例上做嘅係已經係個個翻工都要走啦，但佢就做個檢查。嗱，雖然佢已經係竭盡全力嘅喺度，哇！大叫啊，敲啊，砰砰喺度敲敲，但係佢嘅哭喊聲冇人聽到。佢就锁喺里边，冇人听到。点敲到人？因为点解？工厂里边大多数人都已经走咗啦，但系佢自己就一个意外就将自己锁喺里边。嗱，呢个时候大部分嘅工人都已经咩啊？已经走咗离开啦，已经做完嘢啦，佢哋翻工做完嘢翻屋企啦。嗱，喺呢个好冰冷嘅呢个房间嘅里边，冇人能够听到佢里边发生咩事，冇人听到。佢点样叫都冇人听到。嗱，五个钟头之后，佢几乎就濒临死亡嘅边缘啊！工厂嘅保安咧，最尾咧就打开咗嗰道门 ，OK， 好奇迹嘅咁样就救咗佢。嗱，后来咧佢就问呢个保安喎，呢个女嘅就问呢个保安：你点解会开我呢个门嘅？这个不是你日常的工作来的，他问他这样问个保安，这个不是你日常的工作，为什么你开个门呢？那个保安啊，工厂的保安就解释了，我在这个工厂，我做工做了35年，每一日这35年里面，每一日都有几百个工人出出入入，但是你呢，你却是唯一一位，每一日朝早嘅时候，你翻工，你见到我，你总系会问我你好吗？只系你问我嘅啫。跟住咧，到夜晚嘅时候啊，要落班啦吓，你又会同我讲一声再见啦，听日见啦。冇人咁样问候我嘅，只系你嘅啫。喺工厂里边有好多人睇到我咧，就好似透明一样，冇人理我嘅。没人去问我一句说话的。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他说什么呢？他说今天的话，你就好像往常一样，他说这个女的，你好像以前一样，你就上班的时候就很简单的就问了我一声你好吗，就这样的。但是当大家都已经走了的时候，我没有听到你说这一句再见了，明天见了，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他这样说。于是我就决定，保安就说我就决定在工厂里面看，你看看，为什么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即是他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之后，他想去看看到底看看里面什么事呢？因为他说我心里面是期待你那个什么，那个嗨，再见，这样。就是因为你经常都做这件事，跟我没人跟我做的，就是得你 Hi 再见这句说话，就提醒我到底是谁呢？别人都当我是透明的，但是你总是会问候我。当我没有听见你这样的告别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呢？哎，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他发觉有一个意识，他说我发生什么事，就是为什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就入到工厂里面，我就去每一个角落头去找你的踪影，到底是不是你还在里面。我没有想到，就是一个这样的问候，其实使我想起我要去找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想不到一个问候竟能够救了一个人一命，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对别人那种的温暖的问候，爱心的问候，其实很多时候竟然是救了人一命的。我们现今的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有时我觉得我们现今的社会有些时候太过冷漠，我们少了以前那种的人情味。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左邻右舍，我们是互相什么，那些小孩我们互相的，你来我家，我来你家，不需要敲门的，不需要预约的，不需要什么， 有乜嘢食，我整咗我就攞一份俾我邻舍。我邻舍有咩好食嘅，佢就攞一份。特别系过年过节嘅呢个时候，我都谂起我哋细个嘅时候，系大家咩啊，互相嘅去人哋嘅屋企坐到嗰度倾下偈啊，大家好热情嘅，好有嗰种嘅人情味喺里边。有咩事系一个咁样嘅一个咁嘅环境嘅里边，大家彼此嘅照应，唔似而今我哋人人我哋自己过自己嘅生活，各过各嘅。有咩人，甚至连有啲人甚至连我哋嘅左右嘅邻居住咩人，我哋都唔知道，我哋连声招呼都冇打过，系咪咁啊？系，我哋嘅社会而家就系一个咁嘅社会。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其实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呢？有时远亲都不如近邻，近邻是吗？我们谁都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啊、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有时今天我们关心他，关心别人，可能有一天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别人也都会来关心我们，就好像刚才那个故事一样。一句爱心的问候，一个真诚的微笑，其实不用花任何一分钱的，不用去花耗一丝的力量的，我们就能够让自己在对方内心里面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令人感觉到温暖。说不定有一天发生紧急的事的时候，还会救了你一命都不定。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同德温暖其实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特别行这个天国的路里面，我们需要的彼此的什么，彼此的用爱心去问候，彼此的用爱心去扶持，让我们可以同德温暖。这个很多时候也都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有些时候成为了一个救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来的。第四个是什么呢？有朋友有伙伴的好处是什么呢？第四个好处就在第十二节，有人攻胜孤山一人，若有人便能抵挡，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心骨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里讲到什么？当我们在外面行走的时候遇到强盗，如果你是一个人就好容易被坏人打倒了，但如果有两个人就容易什么，就能够抵挡他，是吗？跟住第三个，如果有三个人就什么，就更加有把握胜过坏人。所以经文的下半段说什么呢？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有很多属灵的同伴同走人生的路，就会有更多美好的果效和好处。在你信了主，你跟随主的这个人生的路上，你遭遇困难，你经历失败痛苦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旁边有属灵的弟兄姐妹帮助你、扶持你、接纳你、宽容你，以致你今天可以走到现在呢？在我生命当中，我可以说是。在我经历到这条路里面，我虽然失败过，我虽然痛苦过，我虽然在这个困难的里面我软弱过，但是就是因为有属灵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扶持我、接纳我、宽容我，以致我可以走到现在。弟兄姐妹，二人便能抵挡恶者，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一句说话是非常的有意思的。西人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西人他说什么呢？快乐与人分享就会加倍，痛苦与人分担就会减半。你觉得是不是呢、快乐与人分享就会加倍，痛苦与人分担就会减半。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他都讲过同样差不多类似的说话，叫话咩啊？欲喜乐的人要同乐， 而哀哭的人要同哭啊。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有同样这样的经历和体会的。教会弟兄姊妹的团契，当我们分享快乐的时候，有人跟我们一起在那里欢笑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你的快乐是加倍的快乐呢？你一个人笑和十几个人一起笑，你有没有发觉那个快乐和人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呢？的确是加倍，是吗？但是当我们在痛苦中的时候，有人愿意跟你分担你的痛苦，你会不会感觉到那种痛苦是减了一半的呢？是的，是吗？当你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你没办法去承担那种痛苦的时候，你找到一个属灵的伙伴，你跟他诉你心里面那种痛苦的时候，你讲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里面的痛苦减了一半呢？是的、哦，所以这里讲到什么？这里讲到当我们愿意聆听别人的痛苦失败的经历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陪伴他走过。当我们听完又愿意跟他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一起去抵挡恶的势力。如果有第三个人属灵的伙伴加入过来跟他一起面对痛苦，他就不容易被打倒。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一个弟兄姊妹他面对困难痛苦的时候，你愿意听他，你愿意跟他一起去走过，他心里面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你跟他一起祈祷，你们可以，你跟他一起去抵挡这样的不好的处境。但如果有第三个人加入来跟他一起的面对，一起的同心的祷告，他不容易被打倒。在我过去跟师母，我们可以说有这样的荣幸，这种荣幸，我觉得这种荣幸来的，可以得到这些弟兄姊妹的信任，他们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生命中那种软弱和痛苦。当我们愿意跟他们痛苦的人，我们跟这些痛苦的人，我们迫切的流泪在神面前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有恩典去走过痛苦的深渊。这个在我侍奉里面我常常经历到，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讲的，我们同德在神的面前可以什么？可以去抵挡。亲爱的弟兄姊妹，所罗门所讲的东西我觉得很实际的，真的很实际的，就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属灵的同伴，其实我们得的益处是很多的。可不可以再下去？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一起的同工，一起的配搭侍奉，一起的走这个属天的天路，我们有朋友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感受到我们不是一个孤岛来的。但是我们都会问，我们怎样还有一个能够有朋友呢？是不是？有没有啊？你有没有觉得啊？我们怎样能够有朋友呢？我们现在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活在一个很孤单的里面。你在街市那里，你街市你看买菜的人买菜的人的眼神，你去到地铁你注意看那些人上班的人那些面色，那些面色和那个眼神，你很少看到那些神采飞扬的神情气息，很少的。为什么？都是孤孤单单的来，孤孤单单的去，是不是？我有些时候我去街市，我其实都不是去街市的，我去杂货铺，我不一定要买餸的，那时候没有疫情的时候，我有些时候我是喜欢看人的面色的，你看这些人到底开不开心。我发觉很多人是一个孤单的人，孤单真正的侵蚀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使到社会、家庭、教会渐渐地失去了那种温暖。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请你记得， 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彼此需要对方的。我讲这个彼此需要对方的时候，请你留意，不是只是在你家里面，不是只是你在你亲戚朋友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甚至是原生到在这个社会里面，你在这个街市行紧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其实你都应该提醒自己，其实我们彼此是需要对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神是没错的，但我们亦都需要彼此需要对方。弟兄姊妹，你有属灵的伙伴吗？啊，你在教会这么多年，你认得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你有属灵的伙伴吗？我在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我们老师鼓励我们在神学院可以找到，当然弟兄找弟兄，不是找姊妹，姊妹找姊妹，弟兄找弟兄。你在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你装备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属灵的伙伴。但是在现在的时候，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属灵的伙伴呢？有没有啊？什么是属灵的伙伴呢？就是你们彼此都信任，又愿意分享和聆听对方的心事的人，是用一个同理心去接纳包容彼此生命中的软弱失败，并且是同心地来到主耶稣面前真诚地彼此代祷，这个叫属灵的伙伴。你有没有属灵的伙伴呢？我到现在为止，我有属灵的伙伴，我师母就是我属灵的伙伴，我可以跟她讲我任何的心事，我可以跟她分享我现在心灵里面的软弱。我们一起的祷告，一起的仰望神。我有属灵的伙伴，到现在为止，我们继续在电话里面常常去分享我们侍奉上的心得，我们侍奉上所遇到的挑战或者困难，彼此的分享，跟着我们彼此的代祷。他不会嫌弃我内心心灵里面的软弱，我们彼此的信任，我们彼此的聆听，我们彼此的代祷，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真诚的祷告，这个叫属灵的伙伴。在今天的讲道里面，所罗门在第九节到十二节给我们看见有朋友有同伴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第一，同德果效，因为二人劳碌同德美好的果效。第二，同德扶起，因为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同德温暖，因为与人同睡就得暖和。第四，同德抵挡，因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恶势力，抵挡仇敌。我们低头，我们祷告。蔡天父，再一次的多谢你，从所罗门的分享里面，主啊，你教导我们，我们是彼此需要的。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不是一个孤岛，可能现在我们的心境是一个孤单的心境，就好像所罗门在街市看见的那种人，孤单的人，孤单无依。但因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是好像所罗门所看见的那种人，没人愿意在我们身边，没人愿意跟我们做朋友，而我们亦都劳劳碌碌的，不会给自己休息，用劳碌来掩饰我们的孤单。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要再一次用所罗门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同德果效，同德温暖，同德抵挡，同德扶起，因为你已经将我们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彼此 属于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是同一个身体，同一位主领受同一个的圣餐。主啊，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是在传道书四章九节，这个是我们听了这么多次道了，应该是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传道书四章九节，我们再来一次，尝试将它背起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愿神赐福他的话语，愿神使那些遵行他话语的人可以去经历这段经文的好处。我们报告事项，下个主日，不是这个主日，下个主日是属于每一个月的第二个主日，我们有执委，有执委会，请执委大家出席，我们一起商讨成功。第二个就是姊妹团契，姊妹团契在2月21号星期日下午两点钟，欢迎姊妹们参加2月21号咁丰盛团契咧就会喺2月26号，系7:30，又系星期五嚟噶吓，呢个系星期五，又欢迎大家都参加，我哋喺主里边彼此嘅相交。好，祈祷事项咧，弟兄姊妹，我哋继续嘅喺呢个农历新年嘅里边，我哋都透过呢个机会去嚟神到神嘅面前嚟感恩。首先，我哋为自己嚟感谢神，系嘛？感谢神。在去年的过年的时候，这个疫情爆发，感谢神保守我们，我们又来到了2021年的农历新年，感谢神保守我们家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经济工作或者生活，神都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我们感谢神。我们都为了重开的过程，这个重开的过程其实都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是现在是一个新常态的生活的方式，跟以前是很不相同的，或者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说都需要更大的耐心，也都很谨慎的去选择一些我们要生活的方式，以致我们可以度过这个这样的危机。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智慧，去怎样过一个新常态的生活。为疫情呢，弟兄姊妹，求神怜悯，到现在为止，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冠状病毒死亡人数还是增加的，不断的增加。这个疫情如果要控制下来，至少全世界要70-80%的人要打疫苗，正可能压制下来，或者是恢复到正常。恢复到正常都还有专家还在那里研究，要几长的时间，有人提出至少要7年的时间正可以恢复之前的那种的状态。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专家也都提出，越快打越好，是因为我们正这样会压制住这个病毒的 变形变种，因为变种的话就会变成新的 病毒的种，病毒的种类的话会影响到这个疫苗的。所以这两样东西都是很关键的条件，70-80%的全世界人打，还有要尽快的打，这样就有机会恢复到正常。第二，我们为社会的经济，弟兄姊妹，现在求神给我们的政府，我们会推出一个适当的措施可以平稳我们的经济。 OK， 我现在大家低头，我们有短短的时间为这几样东西你献上感恩，你要求神来怜悯我们这个现在的世界。 我们同心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蒙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心一颂。让我们用信心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门。感谢上帝给我们一个美好敬拜祂的时间，在主的灵里面，我们一起享受这个圣愿，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给上帝。而到预祝弟兄姊妹下个礼拜过年啦，祝你们大家新年快乐，祝年长的身体健康，祝有家庭的大家恩恩爱爱，祝后生的可以怎样前途无量。OK， 好，我们在这里再见，弟兄姊妹，拜拜。